所以针对这样一种辩论的主题呢，下面就开始宣说啊，第二课吧，宣说避免过失之答案方案，已经不避免过失之理，二有不避免过失之理。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经不避免过失之理分二，一遣除长段之理，二宣说业果。然后又说经部他在宣讲避免过失的时候呢，他要避免长段的这样两边，他就安立了一个相续啊，安立相续。那么通过安立相续的问题呢，避免这样一种这个长段的过，合理的安立这个业因果，这个就是说能够成立的这个观点。那么下面这样一种，下面四个颂词当中呢，前面两个颂词它是比喻，后面两个颂词呢是意义，就是这样的。那么前面两个颂词这个比喻当中呢，它有这个两个部分啊，两个部分，第一呢是种芽的这个比喻啊，第二个呢是讲这个远离长段的这个道理。那么首先呢，通过种芽的相续这个比喻呢进行安例，如芽等相续皆从种子生，从事而由从事而生果，离种无相续。那么打比喻讲呢，比如说种子生芽，那么种子生芽呢，种子在生芽的前一刹那它已经毁灭了，毁灭之后呢，就从种子而有芽，那么从芽呢就开始生这个茎，有茎呢有枝叶花果，像这样的一个啊，就是说一步一步的生下去。当种子生芽的时候呢，种子灭芽生，芽生茎的时候呢，芽灭而茎生，茎生枝的时候呢，茎灭而枝生等等，至于最后呢，花灭而果生，有这样一种这个不间断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如芽等相续，这个时候就整个过程呢安立成一个相续，安立相续。所以说呢，在第一句当中讲如芽等相续，就是芽茎枝叶花果，像这样的话，它就说都是前灭而后生的，这个方面就是一个相续问题。当然，按照中观中的眼光来看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相续就是一个假立的，没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叫做相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相续中观中是不是可以成许呢？暂时当中可以成许这种相续，的确呢这个相续可以安立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就叫做芽等相续。那么这个所有的芽等相续皆从种子生，它有一个初因。那么这个初因是什么？这个初因就是种子，所有的芽等厚厚的相续都是从最初的这个种子而产生的啊，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种子就不会有后面的相续。从事而生果，这个事呢就是解释成相续啊，像相续。实际上这个最后的这个所生的果是从什么生的呢？最后所生的果是从相续而产生的啊，是从这个相续而产生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既然这个果是从相续产生的，为什么说这个果是从种子而产生的呢？啊，这个也没有问题，没有过失。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个相续呢，它是从种子而产生的，离种无相续，离开了最初的这个种子无法安立相续。所以说虽然说这个果的最近因呢，它就是说这样一种相续，从花的这样一种这个相续的这个花的这个最近因产生的，或者说是从相续产生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果呢是从种子产生的，因为呢离种无相续的缘故，离开了种子不会有相续。所以说在名言当中呢，也可以安立说有种子生果的这个名言，有种子生果的名言是可以安立的。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就可以就牵扯到由叶而生果了啊，由叶而生果，因为这个方面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当中还有宣讲。那么叶生果，那么是不是真的从叶生果的呢？严格分析起来的时候呢，叶造了之后就灭了，它只是有一个相续。严格来说呢，这个果呢，后面的果吧是从相续而生的，但是呢离开了叶没有相续的缘故，所以说呢也可以在名言当中说由叶而生果，这个方面是后面的事情。就是说离种无相续呢，它就是从这个离开了种子之外没有相续，所以说也可以说这个就是说果呢是从这个种子而产生的。这个就是它的这样一种种芽的比喻。那么第二个颂词呢，就讲到了他的这个就是说离长离断的这观点。通过这样一种相续这个安例呢，通过相续的这个系统的安例就远离了长边，远离了断边。从种有相续，从相续有果，先种后有果，不断亦不长。那么就是说是从种有相续，从这个种子呢作为初因，然后呢就是说产生了后面的一个相续。 相续不断嘛，像这样的话就种子，实际上我们就说从种子生芽，从芽有茎，茎有枝，叶花果，像这样都是从某个阶段的讲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种子，我们分析的时候，这个种子是不是一刹那就是安利呢？这个种子有可能还酝酿的阶段，还没有生芽。这个也是从它最初的一个种子开始产生后面种子的相续，然后呢，这个最后这个种子的最后相续，它要生果之前呢，最后相续啊，就是说是中断了，然后产生了芽的，产生了芽，芽呢就是不一定是芽生起来马上就是茎啊，茎一来了马上就是这个枝叶花果，不是这样的，它芽还保留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芽的相续，芽它自己也有一套相续，所以这个芽的相续从哪里来呢？这个芽的相续是从前面第一芽的第一第一刹那来的。然后呢，这个芽就是说成长一段时间之后了，开始又开始增长，变成了茎。茎的话，就说是它也有啊，就产生茎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芽灭了，然后呢就开始茎还保持它的相续，逐渐变成了枝叶花果。像这样实际上都是从种而有的这个相续，从相续有果，那么这个相续延续到最后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果，就产生了果反了。先种后有果，那么这样所谓的果呢，是先有种。后有果，所以说呢，这个种和果之间呢是不断亦不长。怎么样是不断呢？它不会断灭，不会断灭，就是说只要有了种就会有茎，然后枝叶花果。像这样的话，它总是在这个前面的因灭掉之后呢，它总是会产生后面的果。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前面的因灭掉之后，它后面的果没有跟上，没有引发，这个时候就断了。那这个就无常就断掉了，所以说后面就不可能生果了，或者即如果要生果就不合理了，就像前面所讲若灭即无常云何生果吧，就这样一种过失。但是呢，就是说它在前面的种子灭了之后呢，它引发了芽，所以说芽的产生就避免了这样一种断灭。后面呢，就是说芽的灭掉之后呢，又产生了茎，茎的产生避免了断灭，乃至于最后果的产生避免了这个花的断灭，避免了香雪的断灭，所以说这个叫不这个叫不断。那么以不长，为什么就不长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种子它没有保留第二刹那，它就是说种子生芽之后呢，种子就已经灭掉了，它没有就是说继续的安住它种子的自信，没有安住它种子的自信，所以要种子生芽，然后呢就是说芽灭了之后再生茎，它前面的法都要不间断的，都要就说是这个都要舍弃它的本位的，然后产生后面的法，前面的法坏掉之后呢，产生后面的法，所以说这样一种不断的相续下去之后呢，这样一种这个果法，它也不会是在相续也好，或者是过程也好，这个种子不可能是常有的。因此说呢，就我们归纳的时候，通过因产生果的缘故，刹那生灭的缘故呢，它又保留了一种相续不断。因此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因灭而生果，前面的因灭掉之后生后面的果，这个方面就是说，因为它生了后面的果的缘故，它就是说不断，因为就是说生果之后呢，前面的因已经灭了，所以说是不长。从这个方面呢，在安利这个不长和不断的关系。所以说，如果按照金部中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它还是非常合理的。如果这套体系安利的时候呢，金部中的修学者完全可以通过这套体系来远离长断，他就可以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业果对于这个业果的问题呢，产生一种一个强烈的定性，就这个是他们的比喻。下面呢叫安利他们的意义了，就意义呢就是讲到正式的对业和果报之间呢进行安利推理，实际上这个也是承接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喻而来的。那么如果把前面比喻的意义搞懂之后呢，后面这个意义呢比较容易通达，那么也是通过两个方面讲的，一个是安利业果的相续，第二是远离长边自己长断自己。首先这第一个宋词呢是安利这个就是说业果的相续，业和果之间相续怎么安利的。如是从初心，心法相续生，从事而有果，离心无相续。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如是从初心这个初心就相当于前面的种子，那么在造业的时候呢在造任何一个业的时候呢，它都需要一个初心的推动呢都需要初心的推动，所以说呢这个最初的心，要不然就是信心推动造了一个顶礼的这样善业，这个善业呢顶礼的善业后面会成熟这样一种不间断的这个果报就是这个果报呢在经典中讲了很大的果报，或者就是说最初呢就通过嗔心造作了一个杀生的罪业，那么这个杀生的罪业它会引发后面的果报，所以最初的心就是讲这个嗔心，所以说我们说初心呢可以是善可以是恶，那么通过初心开始心法相续生， 新法相续生，就是说在心上面就安立了这样业果的相续，这个心法呢就说是不间断的产生的，在这个自己的相续当中不间断产生。那么就是按照金不尊的观点，这样一种相续安立在哪一识上面呢？他就觉得这个相续是安立在第六识上面。当然唯识中他就说第六识不能作为这种业果的所依啊，但是金不尊呢这些前面有无金部啊大部分来讲的话他不安立第八识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都安立第六识。在第六意识上面他就说这个第六意识是不间断相续的啊，不管怎么样只要众生有心识之间他都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第六识的这样的本体。当然这个第六识呢他有的时候就是专门讲呢啊，就是讲到了这个第六分别识啊或者无分别识啊等等，有些时候这个意呢啊一个意识呢他就说只要是心他就是有一种意识的本体。只要是心在没有间断的时候呢他这个就可以安立成这个意识，也有这样的安立的方式。所以他就觉得呢众生投胎啊这些呢都是第六识啊开始投胎了等等，有这样的不同的安立的方式。所以说他就是在第六识的相续上面安立了这样一种心法。安立心法最初呢产生一念啊初心，然后开始造业。这个业造完之后呢在心的上面安立这样一种因果法，安立这个业法。所以说像这样就是讲这个心法相续生。啊，从事而有果，那么就是说从事这个事子呢也是讲相续，最后呢就是从这个相续直接生果的话是从这个相续的这个历练而生果的啊，从相续的历练而生果的，也就是说从它的最近的这个因当中生果，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这个这样芽果最后生果实的这个果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相续，或者说我们说这个相续生果再进一步讲的时候是从相续的这个最后一位，就是从这个花的这个位置，从花位卸之后呢就产生果法。像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从色而有果，就是这个果的无间的前面这个因而产生果的，但是也可以说从它相续而生果的。那么从相既然是从相续而生果，我们就说就能不能说这样一种这个果法是从业而产生的呢？是从这个嗔心而产生的呢？可以这样安立，可以说是从这样一种初心而产生，或者说从这个业而产生，因为离心无相续的缘故，离开了最初的心就不可能有后面的相续。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从心而产生的这样一个果法，因为所谓的这个相续法就是从最初的心产生，也是我们就说可以从最初的业，你最初这个造了这个业之后呢，你从这个业感受了这个后面的果法。所以像这样安立的时候我们就说业果的相续如是就可以安立下来了。如是可以安立，那么就说从初心开始到后面的果法产生呢，这个是一套相续啊，这个是一套业的相续，业果的相续。那么就是说当我们在产生一念心开始造业的这个一刹那，这一套相续就开始运作了啊，开始运作了。所以说我们如果把这些业果的问题如果稍微仔细分析的时候呢，这个还是有点可怕的。为什么有点可怕呢？因为就是说这一念心产生的时候呢，开始造业的时候呢，这一套相续就开始建立，乃至于中间没有遇到委员，没有成就果报之间，它都一直不间断的运作，这只是一套相续而已。那么你说到底有多少套相续，那就看你就是说一天当中你产生了多少念这个初心了。那么如果你每天当中不间断的造这个恶业呢就是说一会儿就开始有杀生，一会儿开始偷盗，一会儿开始邪淫，一会儿就开始做这些事情，那么就是说这每一个初心开始的时候都开始建立了一套一套的系统，每一个都是就是说建立很多很多系统。所以说我们就说一天当中到底建立了多少套这个业果数不清楚了啊，这个因素不是没办法安立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只要你造了之后，就按照金不尊的观点，只要你造了这个业之后呢，它就会不间断相续下去。所以说，如果我们一天当中产生了这么多套的这个，就相续业果相续啊，那么我们一辈子当中到底造了多少套这样的业果相续？这样真的观察下来的时候，那真的有点恐怖了，啊，确实有点恐怖。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呢，无始以来我们相续当中这个业果相续，当然有些时候呢是很早以前造的业。那么在今天啊，这个相续到终点了，好了，它发生了一个果啊，发生了一个果，要么就是说就遇到了很大的一个灾难，或者说遇到一个很大的好事情，像这样的话就到今天有可能这个果就开始成熟，它的相续终止，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果报。这个方面也有，或者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果报还没有成熟，它还在延续，在等待时机，等待因缘成熟，只要这个因缘成熟之后呢，它这样相续一旦到了终点，它又开始成熟果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世都在造业，每一天都在造业，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业到底哪一天成熟 啊，这个是很难讲的。所以要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就是不认真观察。一认真观察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有情相续当中都有一张很大的业网，非常非常大的业网。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通过这样分析来比量推断的时候呢，我们相续到你当中到底有多少业，到底有多少这样一种这个种子，谁都说不清楚，有多少这个相续到今天成熟说不清楚。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真的分析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业果啊，这个业网在我们相续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极其多。那么就是说到底这样一种业如何成熟呢，我们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分别念，很难也推断哪种业今天会成熟，怎么样成熟，这个不好说。但是呢，就是在经典论点当中有一个原则，反正就是说，就反正是重的业呢，它会先成熟的，轻的业后成熟。尤其是在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呢，最先成熟的就是重业，然后就是这个轻业。这个是在今生当中啊，今生当中我们如果是临终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修行人来讲的话，比较关键的就是临终的时候，临终一念很关键的。所以说，到底是临终的时候哪一念成熟，然后成熟什么样果报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按照很多啊这个大的观点来讲的话，应该是重业先成熟。不过在广论当中是不是讲过吗？是哪个地方讲过？有一点印象。他就讲到这样一种这个在临终的时候呢，有这个四种成熟的方式嘛。首先的话就讲到的时候，就是说临终的时候重业首先成熟啊，最重的业是首先成熟的，轻业后成熟。像这样，如果就是说你相续当中有一个很重的业，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首先成熟的；如果没有重业呢，那么就轻业成熟，有这样的。所以说最重的业是最先成熟的。那么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是第二个成熟的方式，如果说在临终的时候轻重两种业呢，它是一样的平等的，没有哪一个更重哪一个更轻的差别。像这样的话就说啊，就说轻重业如果是平等的话，就要看哪一个业先显啊，首先这个现前。就是说这个哪种业先现，比如说善和恶这两种业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话，那么就看这个善业先现前呢，还是恶业先现前呢？如果是善业先现前啊，这个时候就首先成熟这个善业啊，你可以升天了。啊，你升天或者说你就是都要转生到善去啊，怎么怎么样，善业先成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是恶业先成熟，那你首先啊堕地狱，或者首先下就恶趣去受痛苦。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恶业先成熟。或者就是说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说在临终的时候看这个死者，这个亡者，他的心专注在哪一念当中。他如果这个时候两种业平等，那如果是善业重啊，如果善业重，那当然就是说提前善业成熟了。那么如果是这个时候呢，善恶业平等的话，就看这个死亡者他的心专注在善还是专注在恶。如果专注在善呢，善业成熟；如果专注在恶呢，恶业成熟，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是平等的，还是平等的，就是说是没有二念并存嘛，就是说两个心分别念，两个就是说善念和恶念，它同时出现了，怎么办呢？像这样的话，两个善和恶的这样一种不一定的分别啊，就善和恶的这个念头呢同时成熟，你二念并存，这个时候就也分不清楚那个到底是哪一个。这个的时候呢，就看哪一个业串起的多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在世的时候，这个善业串起的多，虽然它都是平等的，它是力量是相等的，它是同时出现的，就看你，如果你善业串起的多一些呢，啊，你就首先成熟善业。那么就是说恶业，这个恶业串起的多一点呢，你就首先成熟这个恶业。这个也有嘛，有的时候呢你串起来很多，但是它不一定很强的啊，这个也有。有的串起来很多还很强，有的说串起来很少但是很强的，这个也有的啊。比如遇到了一个强烈的对境的时候呢，你首先你只串了一次，但是它业成了个重业，这个也有。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它还是平等的话，就看你对善和恶这个业当中哪一个串起来多，串起来多的像这样的话就首先成熟，串起来少的就后成熟。那后面如果还是就没办法分呢，怎么办呢？就看哪一个业先造了啊。如果你在哪个还是平等的，就是如果你首先造的是善业，好的，善业成熟；你首先造的是恶业，恶业成熟。也就是说，如果你串起来是一样多的话，那么首先就成熟这样一种首先造的业，然后后面造的业，就是这个四个方式嘛。波多瓦尊者他也是通过比喻来解释了这个四个过程。他的这个比喻呢，就以前这个广论当中哪个地方，反正就是这个有印象的。他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两个人呢在渡口就是说正在上船的这个比喻嘛。两个人在渡口要上船，那么如果说假如说这个船只能载一个人的话，谁先上呢？谁的力量大谁先上，强力者先上，就是这样的。说这个强力者先上呢，就是说你的力谁的力量大谁就先上了。这个就是对照第一个意义，就是说是这个重业和轻业，重业先成熟。重要的力量大，重要先成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上船的时候，谁的力量大，谁就先上船。那么如果两个人的力量一样大呢？两个人力量一样大，就看谁离船近，谁离船近谁先上。 啊，两个人都是大力士的，都能够举五百斤的。现在就看谁只有李传庆一些啊。你如果就是说假李传庆啊，就你假先生的，你以李传远一点，你后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谁的力量大啊，就不是谁的力量大，就是谁离传庆啊，谁就先上。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对照这个第二个人啊，第二个人就说是啊，就说是如果是两种业平等呢，像两种业平等的话，就看就说是专注哪一念。啊，专注哪一念，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啊，就从这个方面讲，何念先现前上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就可以说是这样案例。如果就是说两个人离船一样近啊，一样近怎么办呢？就看两个人当中哪个和船夫熟悉啊，都站在一样的位置了，就是说我和这个船夫熟，那我就先上了啊，你和船夫不熟，你就后上了。像这样的话，就说你啊，就对照的是第三个嘛。第三个的话就是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看啊，两个业当中哪一个串习的多，我串习的多，我和船夫熟嘛，我串习的多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我就先上。所以说这两个业都是平等的时候呢，就看就是说是你串习的哪一个多一些，串习的多的话就说是先成熟，串习的少的后成熟。那么如果是一样熟怎么办呢？啊，一样熟就看谁先开口，谁先开口啊？我们都是一样熟的，我先开口，好，你先上，你后开口了，对不起，后面上。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两个业还平等的时候，就谁先造啊，谁先成熟。这个方面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就是实际上这个里面我们说，虽然就是讲的很有意思一个比喻和意义，但这个里面有对修行来讲很强的启示性呢，启示性非常强。为什么启示性很强呢？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临终意念决定你的这样一种这个重大归属问题了。所以说临终意念是你是保持在什么状态，如果临终意念你是恶业很大啊，你如果是恶业就成了重业了，对你来讲恶业成为重业，善业成为轻业了，恶业先成熟，所以说你可能就要地狱当中要待几百万年啊，或者就说是几个几十个亿个几十亿年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恶业先成熟，重业先出了嘛。你的善业虽然有，你又做了很多拜佛，这个不会虚耗，等你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你就要去享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有了享受，几十亿年当中我什么不能做呢？几十年当中我怎么样慢慢都是成就了嘛？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颠倒过来，要让善业成重业了啊，必须要让善业成为重业，不要让恶业成为重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你要让一个业成为重业，那怎么办？你必须要反复串习，没什么讲的，你必须要串习。有限的时间当中，要把这个善业串习是重业，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呢？时间是有限的，机会是有限的，而且是这个生命是无常的。你怎么样让你的这个善法成为重业？每个人都要想啊，不是说到临终想来不及了，已经恶业已经成了重业了，已经变成事实，你再去改变很困难，非常困难。所以说，就最好的方法就是现在首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哦，一定要让善业成为重业啊！怎么样成为重业呢？就是在经有书当中讲的不是五个条件，像这样很多条件，像这样就必须要有因重心造了业呢，它就变成一种重业。就说你要产生很强烈的信心，那产生很强烈的意乐心，这样去造这样一种这个业，比如说听法啊，比如说修行，比如说念咒。如果老是就听法的事情拖拖沓沓的一种听法的心态，念咒的时候也是悼念不想念的，哎，上司这样安排不安排多好，像这样的话就很舒服。但实际上如果你没有这样很强的意乐去修念经啊、诵咒啊、转扰啊、或顶礼啊、或者去听法啊、去打坐啊，像这样的话你没有这个应用心，它的业不会成为一种重业的，不会成重业。所以这个应用性很强。还就是说对境的书生供养三宝、供养上司，像这样的话对境很舒服，或者对身众供养它都是属于一种重业，还有原众生的这个业和从重业的，还有就是再串习，多串习它就成为一种重业了。这个方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反正就是说是很多很多让我们的这个善业成为重业，当然恶业也是反方面也是这样的，也是烦恼心很强啊，就再去造啊，或者就是说你圆一个很严厉的对境啊，金刚上师也好，或者就是说身重也好，你像这样的话一下子造了很重业。啊，无间罪一下子造了很重的业，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无间罪有可能就是在所有业当中最重的，所以它提前成熟了，它最先成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个业成为重业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呢，就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很深刻的认知。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让我们的修行的心呢软下来，啊，就是说修行几年之后呢，就好像疲了就感觉了。这个是皮啊，不能皮的。皮了之后呢，你就这个恶业有可能就占上风了。恶业一旦占上风，你的恶业成为重业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方面是就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了，很恐怖。所以说我们就是讲，一定要让这个善业成为重业，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而且现在我们能够做得到的， 怎么做得到呢？就是努力的修行，把这个业果问题搞清楚之后呢，就是通过这个有限的时间来做这个最有意义的事情，发菩提心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做，修空性也好，或者说是听上师教也好，一定要认真做。像这样的话，就只有这样负责，你这样现在抓紧每一个机会好好修行，你在临终的时候就才有可能把你的业转成重业，把你的善业转成重业。如果就是说你不是这样的，你觉得啊，现在我可以偷懒，我现在可以舒服，我现在可以做一些恶业，你做这个恶业，如果真正你的这个相对当中这个恶业成了重业了，那就临终的时候这个先成熟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了。所以说尤其是我们说是临终的时候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你要让往生极乐世界的业成为重业，这个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啊，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说我们说临终的时候往生的业成为重业，那么怎么办？反复串习，反复观修轮回的过，反复观修极乐世界的功德，反复观修这样想往生的心念，反复回向，反复念佛。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辈子这样静静修行呢，你的一念临终的一念才成重业，否则的话就是说是处在一种其他的状态当中，要让这个业成为重业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就是来自于临终的事情怎么办，主要来自于平时的修行嘛，平时修行。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多思考，多思考之后呢，我们就会杜绝这样一种散乱的心啊，杜绝这样一种这个过一天算一天的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修行者他为什么每天都是很精进啊，抓紧任何的时间修行善，而且他对善法很强的依乐心，不管是念经诵咒啊，都成了一个依乐心。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你看如果能够精进的念咒，很多法王啊上次也讲，你至少要念一意心咒嘛。只要你念一意心咒是什么意思？我们认为啊，这个是很大的负担呢、啊、一意心咒如果你好好念，这个会成为重业的啊，这个成为重的善业。所以说如果你只是念两三句，这个有可能就不是不会变成重业的。所以说你串习的烦恼很重，你念的这个对字很浅，这个方面就说是反正道理摆在这个地方，在就是这样的。如果就我们要让一个东西，让一个善法成为有势力的法的话，你如果不精进那是不行的，那不精进不行。而且你必须你精进还得掌握方式，你说我很精进，但是你全都是乱修，这个就是说越精进越糟，越精进你走得越远啊，就离这个正道越远。所以说你第一个你目标要正确，你见解必须要清楚，有了这样初正见解之后呢，你再去修法啊，越精进啊，你就说这个就最越有利益。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我们修行就最怕这样一种刚开始这个非常就兴趣高涨，慢慢就是不想修行的，最后呢慢慢变成一个法有自教的。所以这个方面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思维业果啊，通过思维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就是说下面难得圣物，它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所以改变完之后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看这一世嘛，因为有很殊胜的方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这样一种是非常殊胜的。如果就是我们在这辈子当中能够好好的修行的话，如果临终的时候现前的这个往生的业，可以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任何问题解决了，不需要再流转。他可以说你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就会变成圣者的果位，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不用再担心很多。那么如果没有抓紧时间把这个在几十年当中或者一二十年当中把这个问题搞定的话，像这样有可能还会流转很长时间。所以说我们说在这辈子当中可以做，为什么不做呢？啊，可以做就可以，我们就好好精进去做，努力的让这样的业成为一种重业，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我们不能说就说是这个让这个恶业成为重业，那真的恐怖得很啊。如果你犯戒律啊，或者做很多非法行啊，后面就是说堕落，前面分析的时候，如果一旦堕落之后呢，也许这个善业以后要成熟，但没有必要嘛。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几十万年之后你从地狱当中出来啊？就出来之后就忘掉了嘛，有可能就忘掉，就马上出来就好了，伤疤忘了痛。所以也许你前辈子刚从地狱出来，现在就忘掉地狱的痛苦了，这个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时候呢记得倒的话，还可以说有经验，但是有可能就忘了。所以说没有必要去走这个弯路，现在我们就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是平等的。所以说如果在上师的教导之下好好的去精进闻思修行啊，把这样一种疲乏的心态扔掉，然后呢就精进的去念佛啊，发愿啊，修持菩提心啊，这些法实际上都是很殊胜的，功德力非常巨大的。如果能够这样长时间串起来，一定成为这个重业。如果他成了重业了就好办，那就可以往生极乐，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成为圣者，再度化众生就要游戏自在。这个方面就是说一定每个人都要想啊，每个人就要把它作为重点来想。所以说不能够再就是这样拖拖拉拉下去，这个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没什么大必要，而且是寿命是无常的啊，一旦死亡之后你相信当中的这个重的恶业成熟了，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虽然就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从究竟的角度来讲，每个众生都要成佛，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但是呢就是说每个人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改变， 它可以往上，为什么不做呢？啊，一定可以是做的。所以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态，如果保持一种啊，就持续的向上的一种心态的话，这个完全可以把这个业，把我们相续当中这个重的恶业啊，就是说转掉，现在可以静静的修忏悔啊，可以修很多善法，把这个重的恶业转掉，然后呢，努力的把这个善业成为一种重业，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说，我们像这样观察的时候，首先是重业成熟，然后是这个轻业成熟，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两个很平等的时候呢，就看就是说是这个哪一念先现前啊，哪一念先现前。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临终的时候，善业现前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实际上哪一念先现，它也是关系有一种。啊，比如说是这个串喜的力量呢，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就看谁串的多了，说实在不行呢，就是谁先造，啊，都还平等的，最后我们就说到了第四步了，没办法，我们就说这一辈子当中我善恶业平等，临终的时候呢，两啊临终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啊，就是也没有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善业现前或者恶业首先现前的情况，还是平等的，最后就看哪个业先造，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如果从这一辈子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在很多人都是二三十岁之后学佛的。那就谁先造呢？肯定是恶业在前面了。如果要落到那个地步，那就有点麻烦。所以说，我们说善业和恶业平等的时候呢，就谁先造谁先成熟。我们造善业是一般来讲二三十岁之后造的善业，二三十岁之前呢造了很多恶业。那如果落到这个地步，那就肯定是恶业先现前，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等到第四步了啊！以最好是在第一步当中把这个善业成为重业，这个是完全可以主宰的。现在我们还有时间，完全可以主宰。所以说，上师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忏悔方式，给了我们很多，就比如说菩提心这样一种大功德、大利益的教授，也给了我们了，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念咒的方式啊，祈祷莲花大师也好，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说书生具有大家之力的这样的咒语经典都给我们了。所以说，如果你了着这个时候呢，有的是时间呢。但是我们说没有时间。哪里是没有时间，每天的时间当中是不是真正的全部都是在就是说一点时间都没有办法休息的，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真的观察的时候还是可以安排很多很多时间来转变自己的命运的，这个时候是完全可以有时间。那如果到了临终的时候再去转变，那的确真的有点麻烦。所以说我们就说从这个问题来看起来，这个业的问题呢，如果不分析的时候就觉得都懂了，好像就觉得这个没什么，但如果真的分析的时候，这个还是有很强的警示作用。我是反正觉得这个比喻和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啊，就说是真正好好思考的时候呢，这个还是啊，就对修行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触动作用的。要把这个问题想透，然后呢就啊，通过这样的鞭策自己呢，努力鞭策自己成为这样一种好的修行者。哦，好的，因为它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果你把很多的，如果你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善业的修行当中，这个善业会成为重业。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了善业，你就没有机会去造恶业了。自然而然恶业就成了一个轻业了啊，自然而然就成为轻业。而且就是说是修善业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能够清净罪，就有一种忏悔的力量嘛。所以说他就可以把以前的恶业清净掉，把后面的恶业他也不会造。这个时候呢 一修下去之后呢，相对当纯是善业的话，那么临终的时候呢肯定就非常容易往生极乐世界。一旦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恐怖啊，或者这些忧虑啊，还有这些痛苦，全都可以啊，全部可以扫光的。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好好好好的思考。每一个修行者有机会改变的时候呢，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千万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再去后悔，那没有少意义。那么下面讲的就是讲业果相续这样问题。那么下面讲离缠断，从心有相续，从相续有果，先业后有果，不断离不缠。那么就是说，从心而有相续啊，从相续而有果。那么先业后有果，首先有这个新的这个业，后面呢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果报，那么这样就是属于这个不断不长的这样一种道理啊，不断也不长。因为就是说从心产生相续之后呢，他就说在心前面的这样法灭掉之后，后面的果法是不间断产生的，所以说这个叫不断。不长的话就说是这个当后面的果产生之后呢，前面的因灭掉了，早已灭掉了，所以它也是不长。所以从这个方面的安利的不长不断的一种相续产生业果的方式啊，这个方面也是对经部中来讲也是非常合理的，安利这样一种问题非常合理。所以说就善巧的啊，避免掉了这样一种长段的这个啊过失的问题，这个方面完全可以避免。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宣说业果能成福业者是十百业道，二四五欲乐即是百业报。那么前面讲到了这样一种业啊，善巧的安利的这个业，那么下面讲这个业的果，附带的宣讲业果。那么就是说能成福业者即是即十百业道，那么就是说能够成就福业的呢就是十种善业道。我在句子的当中讲到了这个三种业嘛，非福业、福业啊，不动业。像非福业呢，当然就是讲到了这个十恶业呢， 你造十二业，这个是属于这个非福业，因为它会导致痛苦的缘故呢，它叫非福业。那么第二个呢，就叫做福业。福业就是讲到这个欲界当中的，像这种十种白业道，你在欲界当中修持十善，这个时候你可以升天界啊，或者人道当中去感受这样一种快乐。所以说这种业呢，就叫做福业。还有叫不动业，不动业的话就是说在十业的基础上，在修持不动的禅定，修持这样四禅四无色定，这个时候呢就会转生到这个色界天和这个无色界天，像这样的话就属于这个不动业。此处所讲到的是福业。那么要能够成就福业的是什么呢？就是十种白业道啊，就是十善。十善法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福业。也就是说如果你修持十善的话，你可以得到这个福业。当然就是说对于这个十善业道呢，就断除十不善的这修持这个十善呢，它有很多分类的。第一类那就是说是他没有做十不善但不会成为善业的，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他就说是比如说呢，就是说他只是没有杀生，他只是没有杀生但是没有发誓不杀生，像这样的话他只是就因缘不具备没有杀生而已，那么这个算不算是善业呢？这个不算善业，只能说没有造恶业而已，只能说我没有造恶业，但是呢，就是说是有没有修善法呢？这个还不算善法，只是因缘不具啊，就是说不会成啊，因缘不具没有造杀生的罪业而已。那么我说这个情况会出现吗？这个情况会出现。比如说打个比喻讲，植物人，植物人一辈子躺在那个地方，没有杀生，没有偷盗，没有邪淫，没有妄语，乃至于没有升起贪心、嗔心和邪见。但是我们说你躺在那儿一辈子，你这个只能说你没有造这个十种恶业而已，你是不是十善法？如果是十善法好了，把每个人搞成这个植物人，他就得了嘛。像这样的话，就现在讲的是，反正到那个地方，他就是醒来或者死了之后，他就升天了。为什么呢？他就是修了十善法了。但是就是说，他躺在那儿，他只能说他因缘不具，他没有造恶业，但是呢，不能叫十善，啊，不能叫十善。所以说，这个就是第一种情况，他没有造恶业，但是不能叫善法，啊，不能叫善法，这个是第一种。那么第二个东西，它是一种善法，它是善法。是善法的话，它是个一般的善法。一般的善法就是说，他只要成为这个说是十善，他必须要发誓，绝对不杀生，绝对不杀生，乃至于就是说我发誓今天不杀生，也可以成为一种善法。我发誓进行受不杀生，也可以成为一种善法，就是像这样的。所以说他要发誓愿，我绝对不杀生，这个时候就安立了这样一种善业道。如果发誓断除十恶，这个就成了十种善业道，这个属于一般的普通的这个十善。还有一种特殊的十善呢，是在断除了。也就是说发誓不杀生的同时呢放生啊，发誓不偷盗的情况下布施啊，发誓就是说不邪淫的情况下手持清净的反省，诸如此类的类推，像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特殊的善业啊，特殊它力量就更强更大了。像这样就是讲到了这个十善。那么就是说十善业实际上是讲一切的因，但是为什么就是讲一切的善法呢？那为什么只是讲十善呢？十善它就是说是可以把所有的这样善法当中比较重要的法啊，归在一起。那么在讲这个戒律度的时候呢，我们在入度论上讲，就如是十种善业道，所以真正最清净。所以说，就是说在讲戒律度的时候，它也是以十善作为这个代表的，带着这个十善法，它是所有善法当中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大的七方面的话，就核心的问题归大家一起。所以相对来讲，十善道。那么就是说，十善道呢，就是说是二世五娱乐，它就是说这个二世和前面一样的，有的时候第二世也可以讲，或者说现世和后世。可以得到这个五欲的快乐，有些是通过今生当中修持殊胜的善业，今生当中成就果报，成就五欲乐的，有些时候呢就成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后世成就五欲乐的，像这样一种问题。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十业道十败十业道呢，是不是只是成熟这个二十五欲乐，这个不一定，就要看发心啊，看发心的话就是主要是也可以针对就是说是结合三世道来进行分析嘛。那么就三世道进行分析的时候呢，下世道他的心量是下士道的心，所以他修持这样十善道的时候呢，他这样的十善道就会成就他今生或者后世的这样的五欲的快乐啊，这个是下士道就获得人天安乐方面讲的，这个十善业道呢可以帮助他成就这样一种果位。那么如果是中士道呢，中士道就是说是出离心摄受了啊，出离心摄受就是说我想脱离轮回，想脱离轮回修持十善业道，通过十善业道牵引他啊获得解脱果啊，因为他的发心就是解脱，想解脱，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通过出离心一摄受之后呢，他这样十善业道就变成了解脱的质量了 啊，就会变成解脱这样。所以说小乘行者或者我们呢，就说哦，我想解脱，我就修持不施持戒，我修持不杀生不偷盗，像这样的时候，我修持说这个善根就会变成你解脱的助缘啊，就会变成解脱的这个资粮。那么如果是上士道摄持呢，菩提心摄受，菩提心摄受十三道就会变成成佛的资粮啊，会变成成佛的善根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哦，通过方便摄持，通过方便摄持的这个十三业道，它会变成啊摄生的因。然后如果通过智慧摄持呢，啊，通过智慧摄持十三业道会变成法身的因，证悟空性的因。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合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如果通过大乘心摄受啊，通过智慧方便摄受这个十三业道，它也会变成成佛的资粮。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十善业道看起来很简单，那实际上真正来讲的时候，它是一切善法的基础，一切善法的核心，就看你通过什么样的心态去设置。我们最好来讲的话，前面分析的一样，不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五欲的心去设置，或者说是下士道的心来设置，像这样只是想后世升天怎么样，但是这个的的确确真正从长远分析的时候呢，你升天没有丝毫意义啊，就是说你获得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好的这样一种人生啊，或者获得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官位啊，从长远角度来讲的的确确的没什么意义。你可以通过十三业道把这个作为摄受成为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义的。甚至有的时候想的时候，这个轮回的确非常非常痛苦，很危险，尤其是越到后世的时候呢，越到末世的时候越着实，现在环境呢越来越就是说恶劣。所以说如果我们说下一次没有获得解脱又转回来了，又转回来后来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了，这的的确是不好说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就是说通过这样就是说往生的心摄受之后呢，去往生极乐世界，成为往生极乐世界这样，这个时候承办一切的这个自利之后，获得菩萨果位之后，再来度化众生的话非常非常的保险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尽量我们要把这个业呢完全摄受掉之后，成为一种解脱的善根，而且就是说尽快解脱的话，就是也就是说真正讲的话，这就是这一辈子，就是看下辈子你怎么做了。如果做得好，往生了之后呢，所有的轮回的事情你在这个时候全部解决完了，就完之后呢，你可以说是做菩萨的事业，度化众生的事业了就是这个方面就是必须要了知的。所以说二四五欲乐，那么二四五欲乐是就这一般的这个它这个十三业道它本身的这个果而讲的，它就可以获得这个现实当中的安乐啊，后世当中五欲的快乐，这个就是白业报。当然就是如前面讲的一样，你如果通过出离心摄受呢这个就说是善报呢，它会变成解脱的资粮。如果通过菩提心摄受呢，它会变成成佛的资粮。这个方面就它总的果报而言，那一般的果报来讲，二十五余了，即是白业报。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白业的果报。那么恶业呢，就翻过来就了知了。前面主要是就这个善业而讲的，恶业的话就从翻方面讲也是可以了知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对于经部它的安利这个业果的问题的时候，也是非常善巧，也是安利的非常就是说就合理的。如果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新受业果的话，也是可以。就是讲这个，以上呢讲完了，进入观点，今天讲这个。